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晴到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到1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5度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14号是晴到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14号是晴转多云，东北风转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5号是多云，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另外为您预告一下，9:40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市残疾运动会的这个启动的情况啊，我们也欢迎收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我再介绍一下，是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周四，那每周四呢为您安排的都是我们的电视问政的广播播出。那接下来时间就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本周的电视问政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教育215专项行动落地，家长希望监督到位。
不知道，学校也没有宣传。
那你有没有听孩子回来说学校有这个事情？
没有。
知道？
不知道。
财政资金扶持，激励企业走出去。
那么23年政府出台了对各个微贸企业进行展位的一些补助，那对我们企业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也减少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今年江苏省教育厅推进215计划，明确要求但对学生校内课间活动情况并不了解。
上午课间铃响后，连云港市星海实验中学的校园里瞬间热闹起来，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有的手持羽毛球拍展开对战，有的围在乒乓球桌前切磋，还有一群孩子在绿茵场上追逐踢球，欢声笑语充满校园。
现在多了上下午的一个30分钟的大课件和延长了的课余时间15分钟。像我们那里会有乒乓球桌，然后我们平常也会打羽毛球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教室。
今年江苏省教育厅推进215计划，明确要求保障中小学生每天户外运动不低于2小时，课间活动不少于15分钟，中小学实施每天一节体育课。
为落实215专项行动，我校构建了体育加融合型模式，把德育、智育、美育融合在体育当中。7年级千人柔乐球刚柔并济，8年级千人健身操活力飞扬，9年级500人趣味团建笑声不断。这些活动不仅是润心解压的良方，更是培养团队意识的生动课堂。
同样充满活力的还有连云港市苍梧小学教育集团第一小学。大课间时段，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学生们整齐跳起特色小舞蹈，动作轻快活泼。体育课上，多样化的运动项目更让孩子们直呼过瘾。有的班级学习爬树，锻炼协调力，有的尝试跑酷，挑战体能，还有的以跳绳比赛点燃热情，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享受乐趣。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能让我们离开教室，望望远处，让眼睛得到很好的放松。其次，各同学出来活动一下，跳跳绳，跑跑步，压力就全释放了，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跳绳、跳操等让我们充分放松，精神饱满。同时，运动释放了学习压力，提升了专注力。团队活动更锻炼了协作与沟通能力，让我们在快乐中全面成长。
记者也了解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学校、偏远乡村学校，由于缺少专业体育师资，很难将二幺中学生校内课间活动情况并不了解，是否能达到215专项行动的标准也不清楚，政策落地还需要监督到位。
应该有的吧，这个我不清楚。
回来听没听孩子说这个事？
有课间活动，但是不知道有两小时那个。
哦，
对对对。
孩子说课间活动多长时间？
说十五分钟，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我不确定。
没有。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学校也没有宣传。
那你有没有听孩子回来说学校有这个事情？
没有。
知道
不知道。
10月15号，连云港市教育局政风热线栏目针对我市部分条件相对薄弱的学校215专项行动工作推进困难的情况进行了解答。
全市各级教育部门包括学校自身也都在积极的想办法，通过招聘、转任、培训体育教师，还有加强学校体育场地建设等等的方式呢，来推动工作的落实。从去年，也就是2024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就已经招聘了体育专业体育教师专业培训6800多人次，以此呢来缓解教师师资短缺的压力。此外呢，全市还投入了将近5000万的资金，用于学校体育场地的建设改造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维护更新。
下一步，教育局将进一步加强指导，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案例示范引领发挥作用等方式，来帮助和支持学校克服困难，推动政策落地落实。近年来，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用真金白银支持外贸企业走出去，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全市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连云港金典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人造毛皮面料、毛绒类家纺、家饰以及服装为主导产品的产业化企业，是具有自主进出口权的外向型家纺和服饰生产企业。公司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俄罗斯、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公司负责人徐熙介绍，作为外贸企业，少不了要参加各种展会。参加展会既是获取客户、拓展业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品牌影响力的有效方式。
我们企业以外贸订单为主，所有的产品基本上出口欧美比较多。我们所有的订单呢，基本上是通过国内外各种展会结交的我们一些客户，结成了长期合作的这个关系。
据了解，外贸企业每年要参加多个国内外展会，参展成本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公司负责人徐熙说，近年来我市推出了展会补助政策，今年他们公司参加了法兰克福展会，市财政给予补贴3万元，政府补助为企业走出去增添了底气。
我们每年呢，基本上要参加国内外7-8个展会，基本上呢又产生一定的费用，对企业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压力。那么23年政府出台了对各个外贸企业进行展位的一些补助，那对我们企业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
50%的资金扶持，20%开展境外重点商务活动， 对报名参加我市组织的境外展会、市场开拓等商务活动的企业，对相关商务活动人员国际段往返机票、境外展会住宿费给予70%的补助。三是支持组织境外展会，对省市贸易促进类展会按展会费最高不高于80%给予补助，不在省市贸易促进类计划内的展会按展会费实际展会费的最高70%给予补助。四是支持海外仓展示展销，对在连云港企业设立的海外仓进行商品展示展销并实现出口实际的企业按展示展销费用的50%给予补助。通过以上措施更好地支持我市外贸企业发展。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际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我们也会及时把您的问题呢调查了解，然后呢请我们上线部门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去这个做进一步的核实并积极的给您进行处理我们的热线反馈的时间呢是工作日5天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县区呢，我们的反馈的时间是10天是工作日10天。好，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城市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的政策文件我们政府的这个一些目标和发展方向。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文件，是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也是国字头的是国务院发布的它的标题叫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发布的时间呢是2025年的9月10号2025年的9月10号。那这个文件其实呢和我们百姓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从国家对医疗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布局或者是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规划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我们能够享受的医疗服务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这个文件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总体要求我们不说了。第二项呢是文件当中的第二项，就是主要任务我们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呢来集结一下给您介绍一下。在这个主要任务当中第一点是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规划布局，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的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结合人口的变化趋势来优化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设置，推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体化的管理，然后呢创造条件，逐步呢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医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因地制宜发展固定加流动的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模式，全面建立国家省市县乡5级巡回医疗制度，实现巡回医疗在医疗资源薄弱县全覆盖，完善县区医疗的急救体系，改善装备条件，提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急救转运的能力，畅通急救服务的绿色通道，提升了基层突发的事件的医疗的应急能力。 到2030年要实现每个县区组建并强化一支背囊化的医疗应急小分队啊，囊是这个包裹的意思啊，就是背囊化的医疗应急的小分队，完善血液供需联动保障机制，增设采血点，构建高效安全的血液供应的保障体系。第二条呢，就是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县级医院主要是提供县区内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疗护理和急危急重症的救治、疑难杂症疾病向上转诊等服务啊啊，这个描述是这样的，对县级医院的定位是这样的，主要是提供县区内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护理和危急重症救治、疑难杂复杂疾病向上转诊等服务，及承担相应的公共卫生的功能。那么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中心呢，就是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呢为出诊患者、普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患者、诊断明确而且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服务。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要承担就是行政村社区范围内人群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和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康复等工作，还要强化县区内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以纵向为主的协同帮扶合作，围绕基层定位，面向基层急需，健全基层功能，提升基层的能力。第三小点呢，是加强紧密型的医联体的内涵建设，要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包括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基层，基本实现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高级职称医师派驻，推动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的体制扩面，构建呢以世代区区设一体的协作模式，到2027年紧密型县城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的全覆盖，到2030年县域体共同体要紧密型协同型啊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还要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胸痛啊、足中啊、创伤啊、危重孕产妇的救治啊、危重新生儿和儿童救治中心以及专科临床服务中心的建设，在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内进一步的推广分流式的检查、集中式的诊断，然后呢，统筹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呢有资源，然后建立这种人力的资源，还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财务啊、医保啊、信息数据等等的资源。然后呢，第四小点是实施基本的公共卫生的服务的普惠行动，持续优化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充实内容，量化频次，加强城乡居民的健康教育，强化孕产妇、0到6岁儿童、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病的患者以及重点人群的连续的服务。还要开展基本医疗服务的提升行动，通过学科和能力建设、对口帮扶等多种方式，发展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全科感染、麻醉病理、白内障手术、血液透析、精神卫生等服务。还要推动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行动，2025年到2027年要持续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行动，完善出生缺陷的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服务链条，加强儿童少年的儿童青少年的肥胖、近视、心理行动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增强妇女常见病的综合防治能力，强化老年健康的促进，推动持续推动失能老年人的健康服务、老年期的痴呆应对等工作，增强上门护理服务的供给。而且在这一条当中呢，还特意提出了要促进医养的结合，强化医疗养老资源的共享，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引导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延伸开展医养结合的服务。 第七小条是深化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第八小条是加快中药在基层使用的推广啊，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要强化县级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的建设，推动每个县级中医医院至少建成两个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和一个县域中医药适合技术推广中心。第九小条是优化升级县级的县区的医疗卫生设施的设备。第十小条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第十一小条是推动县区的医疗卫生数字化的服务水平啊。第十二小条是完善加快基层发展的激励的机制啊。其中的这个重点的一些工作内容呢哈、啊、工作要求呢就都在这个文案当中的主要的任务，这个第二块的这个主要的任务的板块当中，我们也一一的给大家分享，并且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介绍啊。在这个文件当中，后面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呢加强组织实施，坚持规划引领，落实投入政策，强化跟踪指导哈、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这个文件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了解的目的呢，是我们要知道未来的或者是现在我们国家医疗卫生改革的发展方向。其实呢，这个发展方向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每个人我们都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要有这个医疗的经历嘛。还有呢，一些这个医疗从业者啊，这个或者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也在为孩子去选择这个从医的这样一条职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其实呢，主动的去了解国家对医疗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布局啊，医疗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筹措，那对我们的日常的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也好呢，都可以啊。这个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呢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啊、发展方向啊、工作的布局啊有所了解，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好的，今天的政策解读呢，我们就给大家进行到这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两波热线电话呢是随时为您开通。昨天呢，我们场外接听了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的电话，反映的是关于营商环境的问题。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特别好，我们呢已经啊这个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呢也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了反馈。那我们也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和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您的合理化的建议，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些什么事情呢是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一定会做到事事有回音的啊，事事有回音的啊。当然我们是合理，这个当然您的这个诉求也一定应该是合理的诉求啊，我们能够帮助您啊，向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去积极的反应。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执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 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近日呢，记者从连云港市不动产交易中心获悉，为了进一步提升群众不动产登记体验的获得感，市营商办推动登记服务模式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型，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群众呢在不动产登记过程当中啊更省心、更安心、更便捷，持续优化了登记的服务体验。针对新建的商品房转移、抵押权注销、预告登记等八类高频的不动产登记业务，我们连云港市呢也是借助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了所需材料自动获取，真正做到零材料办理。群众办理这些业务的时候，无需呢再携带纸质的材料，仅需要完成身份验证，系统通过人脸识别之后，也会自动的调取电子证照进行审核。例如，在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时候，系统自动会调取原抵押的登记信息和银行的还款证明，全程线上办结仅仅需要15分钟。连云港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信息科负责人李芳姐还说呀，说为了消除群众在业务办理当中的信息盲区，我们连云港市呢还为群众提供了办理进度动态追踪服务，群众呢通过登录苏福办 APP 就能够实时追踪业务办理的程度，涵盖受理、审核、登簿等关键这个环节的时间信息，当业务完成登簿之后，生成电子证书同同步到这个苏福办 APP， 系统还会自动发送短信提醒群众呢办理的结果。同时呢，系统采用不对应审核的模式，合理的分配办理的资源，对即将超期未办的业务进行催办，而且在业务办结之后，也会通过满意度的评价来畅通群众的反馈渠道。另外呢，我市还推出了线上视频的帮办服务，群众呢只需要通过移动端来访问云大厅模块，就能够和坐席实时的这个来进行视频的沟通，登记人员会通过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种方式提供了全程的指导，协助完成信息填写、材料上传和电子签名等操作。此外，该服务还引入了人脸识别、安全认证、电子签名印章以及隐性公证等技 技术，既构建了安全可靠的线上办事环境啊，然后呢也提升了群众对线上办理业务的信任度，又解决了登记机构在真实意愿核验方面的难题，确保业务办理呢便捷又安心。那从线上视频帮办服务上线以来，已经成功的助力了300多笔抵押权登记、转移登记等业务的顺利办理，实现了群众的领跑腿办事。哦，这个改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民哈。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项，曾经办理过啊，曾经办理过这个不动产登记的事项。那大家以前办理的时候啊，比如说最开始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办理，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中介，后来有一段时间是需要中介去帮助你帮办的。但是即使最开始你自己办理和中间呢通过中介啊来协助你，我们都需要准备大量的纸质的材料，你就拿这个核验那个抵押消除这个抵押登记权来说啊，有很多人啊就是卡在这一步。为什么？就是有的人那个抵押登记的证明找不到了，因为时间太长远了，可能买房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那个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时候呢那个证书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找，就找不到了。还有那个银行的还款证明，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失误呢就丢失了。那现在就非常好办了，您这拿着身份信息，然后我们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啊这个从网上就可以调取到您所有的证明材料，这个真的是相当的方便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社部门的稳就业的工作。近日呢，我市印发了进一步的支持稳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的措施，打出了新一轮的稳就业政策的组合拳。那这个组合拳呢，就是突出抓好就业的最基本的民生，通过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大稳就业政策的支持力度，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的矛盾，加强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的措施，让广大劳动者享受政策的红利。每年呢要开发市场化的岗位30000个。据悉呢，我市呢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的目标，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的项目确定、重大的生产力布局同步开展，带动就业评估，还要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的支持力度，优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的建设布局，鼓励银行网点、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力量参与就业公共服务载体的建设和运营的管理，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同时呢，还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提升就在港城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港城快工、数字零工市场等服务的功能，持续推动返乡就业载体的建设，每年的支持城乡劳动者成功就业10000人。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稳就业的工作当中呢，市人社部门呢还提出了说，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的生产力，聚焦先进的制造业、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生活服务、农村基层5大领域，每年呢会开发这些工作岗位30000个，重点呢面向专精特新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每年开发就业间隙岗位5000个，还要盘活科研院所、教育卫生事业单位的岗位资源，每年开发科研助理3支1扶、乡村振兴计划、城乡社区组织等政策性岗位3000个，还要结合就业的优势，开发储备临时公益性岗位5600个，将重点企业事业员工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临时公益性岗位范围，执行期限到2025年12月底。 另外呢，还有云岗助贷扩大到个体工商户。我们知道就业创业需要资金，我市呢加大了稳就业的政策的支持力度，其中呢讲云岗助贷支持对象扩大到个体工商户，个体授信的额度提高到5000万元。还有富民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贷款额度是最高50万元，小微企业按照有重点群体的人数比例贷款额度最高是400万元。还要设立这个劳务品牌贷，加大劳务品牌企业信贷优惠的支持力度，还要加强重点企业的政策支持，把大型的企业稳岗返还比例提高到50%，中小微企业提高到90%。另外还要对企业派员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赴外招聘活动，根据交通和食宿成本，按照省内最高每人1000元、省外最高每人1500元的标准，给予适当的招聘补贴。对企业招用适合条件的重点的群体就业的，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执行期限呢是到2025年12月底。另外对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聘监测对象就业，并按规定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一年的社会保险的补贴。有企业申请资金的支付到人，申请期限是到今年的年底。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政策发布的内容呢，就给您介绍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